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3月2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所谓的超级星期二当中，希拉里和川普分别获胜。另外，阿萨德表示叙利亚停火是一线希望。另外呢，澳大利亚增加国防开支令中国强烈不满。最后呢，我们看一下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产能过剩、雪上加霜的相关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所谓的超级星期二的初选当中，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都在关键的州的初选当中获胜，从而加强了在本党的领先地位。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赢得了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阿肯色州、维吉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马萨诸塞州。他的竞争对手桑德斯在福蒙特州、奥克拉荷马州、明尼苏达州和科罗拉多州获胜。在共和党方面，川普赢得了阿肯色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维吉尼亚州、福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克鲁兹赢得了德克萨斯州和奥克拉荷马州。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在明尼苏达州获胜，这是他首次初选获胜告捷。这些初选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有关的民调显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超级星期二举行的初选的各州大幅领先。在获选的演讲当中，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都把主要的矛头指向对方，而不是本党内的竞争对手。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司法部和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星期二在政府要求苹果解锁一部 iPhone 的要求上发生了争执。这部手机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纳伯蒂诺枪杀14人的枪击事件当中使用过，执法部门希望知道他可能和谁谈论过那次袭击事件。美国最高执法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国会听证会上用准备好的证词警告说，科技的进步可以将手机信息保密，同时也可以阻止调查人员在刑事和恐怖主义案件当中收集相关的关键证据。苹果公司的总法律顾问休厄尔表示，政府提出解锁法鲁克使用的 iPhone 的要求将树立一个禁政府入侵人们生活的危险先例。加州的一名法官已经下令苹果公司要遵从政府的要求，但是案件结果由于苹果公司即将上诉而不得而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叙利亚问题方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二表示，在叙利亚5年的战争中停止敌对行动是一线希望。阿萨德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他的政府将尽自己的职责让停火发生作用。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未来几天对叙利亚朝着冲突逐渐降级的目标而造势将至关重要。克里星期一晚上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进入第四天，其中包括政府亲武装和反对派的力量，而不包括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克里表示，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认为，自停战星期六开始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违反停火的行为，但是他们都不想公开进行指责，而是通过两国所领导的专案小组来对报道的每次冲突进行调查，并且促使各方遵守停火协议。那么脆弱的叙利亚停火在整体上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今后几天内主要冲突相关各方所采取的步骤。有关分析人士说，危机相关方如果希望和平的持久，必须充实政治会谈的计划， 并且说明违反停火的相关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叙利亚政权和反政府武装是否保持克制，不向对方展开大规模攻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会谈的进展速度。这是分析人士斯蒂芬·海德曼的看法。他通过 Skype 说，
我们让政治进程回到正轨的时机很短暂，我认为如果失去这个时机，我们必须预见到冲突又会恢复到我们过去半年来看到的那种规模。
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把3月7日定为恢复政府和反对派会谈的临时日期，双方的会谈在2月初陷入僵局。分析人士说，危机相关方还需要就如何追究违反停火以及如何让冲突双方取得公平地位达成共识。
The cessation basically freezes the status quo.
停火基本上是冻结现状，是吗？这对当局有利，这让他们得以巩固战果，并采取其他手段来阉割反对派。
美国官员表示谨慎的乐观，他们说停火有可能加速运送人道救援物资。
这将是结束内战和叙利亚人民苦难的第一步。
不过他们还说，美方希望对可能发生的违反停火的指称予以调查。
我们今后将与所有各方保持联系，因为真正要求的是零冲突，只有打击努斯拉阵线或伊斯兰国的战斗除外。
有关官员说，在具体什么算是违反停火以及如何做出回应的问题上，此刻尚无决定。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军方表示，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正在挑战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美国必须为此保持军事科技的优势，以应对这种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几天里，五角大楼和军方高级官员在国会多个委员会作证，并出席华盛顿智库主办的一系列讨论会，以白宫刚刚推出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为蓝本，为美军如何应对各项挑战做出解释。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2月29号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召集记者会，总结了军方上述行动。卡特部长重申，美军目前面临的五大挑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亚太，中国正在崛起，这没问题，但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
卡特部长说，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力量接近的竞争者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快军事科技的发展，保持军力优势。
我
们不仅要确保下一代军人跟今天这一代人一样是最出色的，还要确保下一代的军事技术也是最出色的。
为了强调对军事科技的重视，卡特部长未来几天将访问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西海岸，探讨深化与高科技行业合作的途径。观察人士们说，能用于军事现代化的高端科技正在迅猛发展，包括无人机和激光技术、网络和电子科技。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担心，美军运用这些新科技的速度赶不上中国等国家。
科技发展的速度比我们目前的动作更快，其他人，我们的一些竞争者利用这些科技的步伐比我们更快，他们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
军方官员们说，国防部需要改革武器研发和添置的传统模式，加快样机样本投入战场试验的速度，尽快将新型武器交付军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政府上星期四发表的新版国评白皮书，强调要加强军备，以应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当天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恩布尔说，新的防务战略计划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区域安全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以及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更加侧重。 他说，美国将仍然是今后20年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他将继续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的积极存在将继续是这个地区稳定的基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还要求中国增加防务政策的透明度，以使南中国海邻国安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希望澳方正确和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以实际行动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互信，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在同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涉及南海内容表示严重的关切，对其中指责中国岛礁建设的内容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还批评对中国军队的有关臆测与事实不符。此外，澳美军事同盟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对一些武装部队官员发表讲话时说，澳大利亚的军费将在2021年或2022年增加到1950亿澳元，相当于 GDP 的 2%， 以采购新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护卫舰、潜水艇、歼击机、无人机和装甲运兵车。报道说，澳大利亚将在今后10年里把国防开支增加到300亿澳元，以便在美国其盟国应对中国军力崛起时保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贸易利益。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近年来日益激烈，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填海造岛，使中国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其他主权声索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近日传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武迪岛部署两组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甚至有消息证实中国在那里部署了1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则宣称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武器是正当之举，和美国在夏威夷部署武装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争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防务政策应该更透明，以使邻国放心，这对区域稳定是很重要的。根据新的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将添购美国制造的7架 MQ 无人机与8架 P-8A 海神式海上飞机，以便提升海上的侦察能力。另外，从2020年起将有72架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编入现役。另外，军队将增加2500人，总兵力会增加到6.24万人，达到1993年以来最大规模，其中900人专门从事网络情报以及太空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经济动态方面，中国改革经济模式增长模式的改革 GDP 的增长明显放缓，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去年过剩产能将导致至少180万人失业。保增长、保就业、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动荡，将是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关注的重点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在逐渐减弱，2015年经济增长滑落到 6.9%， 为20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政府承认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乏后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去产能过剩，降低举债规模和水平。山西和河北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重要省份，在新的一波去过剩产能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中国政府星期一表示，未来钢铁和煤炭的行业将有180万人失业。为了避免因工人大量集中失业，中国政府决定每年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支持行业去产能，安置失业工人。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乏力，找工作难，找一份合适、喜欢、离家不远的工作更难。39岁的段廷林来自黑龙江，每年冬季到北京找工作。他说，今年找工作比往年更难。
普通劳动者对一个这个大都市来讲，就是他那个需求量嘛，就是说，供大于求了，我这么认为的。啊，你看这人都是人山人海的，但是真正能就是适合他的工作很难找，对吧？真正对上口的工作很难找。
大学毕业生虽然有一技之长，但找到满意的工作并非容易。
感觉不太好找，主要是，怎么说呢？想从事的行业来说，目前不是很多，在这个北方，主要都集中在南方。但是我家是北方的，所以不太想去南方找这些工作。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基本保持平稳，尽管经济发展放缓。2015年末的失业率仍维持在4.05%，很多经济学家把这归咎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以及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毅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在一线城市重新安置部分劳动人口。
是在北京找到的工作更适合他追求的这个工资的高的这个回报率呢，还是在别的地方？这可能它有一个逐渐的，就是从这个政府部门所调节的市场到自己所搜寻的市场之间呢，寻找这个结合点。
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周末将在北京召开，经济增长放缓、国企改革导致的工作消失，将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毕竟大量失业人员生存问题若处理不当，很可能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而这是中共当局极力避免、最不愿看到发生的事情。
路透社报道说呢，中国可能在近2-3年内裁减数百万国企的员工，为新一波的改革开放铺路。中国的权威机构说，中国经济形势很好，能够消化下岗的职工。但是中国的观察人士说，下岗本身相对对整个经济规模来说不是大问题，但是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却值得非常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国际通讯社路透社3月1日独家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为响应国务院去产能号召，中国拟在2-3年内从僵尸企业中裁减500到600万国企员工。而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周一发布的拟裁员数是180万人，包括130万煤矿系统人员和50万钢铁系统人员。今年初曾有中国的专家学者预言，清理僵尸企业或将引发自9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下岗潮。随后发改委反驳称，中国劳动力市场流动就业能力较好，足以吸收去产能带来的过剩劳动力。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周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将重新安置煤炭和钢铁系统人员180万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2-3年内，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产能过剩行业将裁员300万人。路透社报出的数字更为惊人，高达500到600万人。中国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煤矿和钢铁行业共有1200万工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僵尸企业去产能又将在短期内释放大量失业人员，这部分人口如何处置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然而中国的学者对国企员工再就业问题比较乐观。大军智库主任郑大军说，
就像当年90年代朱镕基时代那个国企大裁员，那个裁的都不是几百万，至少3-4千万的那个规模，那么大的规模，中国都是经受住了当时那个阵痛啊。所以这次呢，要几百万，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啊，这个体量体能来说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表示，
如果是几百万没有问题，中国是14亿， 啊，能够就业的大概也得好几个亿。如果好几个亿，你说我就裁减个几百万，没问题，不用放大这个事儿。它不会造成大问题。你想这道理啊，啊，中国大学生一年就毕业好几百万呢。
但钟大军也补充说，虽然中国经济结构足以吸收消化掉几百万的失业人口，但要警惕在消化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低迷，全球经济也处于衰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大批倒闭、工人下岗，这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他说，
如果出现这些严峻的情况，他就会导致一些人说话啊，是吧？要出来说话呀，要表达，那么各种现象呢，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在这个应对过程中，政府可能会接受大量的这种社会的发生的问题，那么具体在这个处理过程中，是吧？搞得好了的话，它会促进很多政府倾听社会意见啊，是吧？改变过去的一些。就是那个不是很正确的做法呀，等等等等的吧。这个过程中，社会吧，它能促进一些社会在治理方面的进步吧。我想可能也会有的吧。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次数达2774次，约为2014年的两倍。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基金，资金规模是2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钟大军说，
回顾20年前的那次国企大裁员，是吧？那真是以一代人的牺牲换来的中国的这种一种新的经济转型，是以国有企业职工的一种悲痛的命运哈、啊，是哈、啊、那种痛苦换来的那个一个经济过渡吧。
钟大军认为，做好职工安置工作，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兜底，包括调整税收政策、增加社会保障经费，以及多听取底层民众的意见。他说，
你比如现在的人大政协一开两会，全都是富人代表，啊，全都是精英代表。那什么人连穷苦老百姓的那什么那个情况都不了解，是吧？整天那高高在上，那搞一些政策，什么经济政策啊，还包括社会什么政策，往往都是对那些富人有利的。那这如果是这样搞下去，老百姓甚至是要愤怒的，老百姓是要抵抗的。
周校长也感叹说，
我们中国的问题就是社会保障的这个体系的水平太低了，失了业了，他要不找工作，他真是够呛，基本生活都够呛。
他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是穷兵黩武，军费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经费的增长。他说，
我们的经济增长6%-7%，我们的收入增长还不见得赶上经济增长呢，但是军费往上干，这就完全违背了邓小平当时讲绝不搞军备竞赛，和平发展两大主题。那现在小平死了11年了，怎么样？全面的搞军备竞赛，你说这是中国的大问题。
去年北京宣布中国军费将增长10.1%。路透社报道说，由于南中国海和台海局势变数增加，今年中国军费或将增长30%。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即将在本月生效的中国有关禁止外资网络出版业务的相关规定，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些举措的目的呢是在限制网络言论自由，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限制也有经济方面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约翰·哈兰特是总部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产业协会全球政策项目的负责人。2月29日，他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说，外国企业受到中国现行互联网政策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以安全为由限制或禁止外国技术产品；二是监管过度；三是企业无法获得开展业务所需的信息。 他说，安全问题是中国领导层首要关注的问题。习近平曾经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他还表示要建设网络强国。兰哈特认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网络技术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进一步采取控制措施来限制外国企业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那就有违其所做的 WTO 承诺，也背离了过去数十年来有助于中国增长的那种体系模式。上个月，中国出台一项网络出版新规，这项规定说，从3月10日起，外国公司及其在华合资企业在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网上出版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内容。他说，规定显示了中国高层不放松互联网控制的意图。
传递出的讯息非常明显，那就是中国领导层把信息控制视为首要任务，不会有任何放松。
这种趋势或许也令企业担忧。兰哈特说，中国是很多企业的供应链中心，企业担心如果中国的互联网政策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他们或许会面临供应链阻断的风险。
如果向前瞻的话，我认为很明显，最终的担忧就是贸易严重阻断和供应链严重阻断。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目前已经关闭了敢言的房地产大亨、网络大 V 任志强的社交媒体账户。在此之前呢，任志强对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一些理念以及进一步收紧媒体控制的做法提出了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不过，就在当局采取行动禁止素有“人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发声的同时，仍有敢言者继续发声。中国网络监管机构说，已经责令社交媒体门户网站微博和腾讯 QQ 等关闭任志强的账户。监管机构指称任志强传播非法信息。中国的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言人江军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习近平不久前刚刚视察了三大主要官方媒体，指示媒体要跟党走。习近平的话音刚落，任志强就在网络发声，认为媒体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大众。任志强的账户被封之前，他写道，人民的政府何时变成了党的政府？他们的钱是党的吗？不要用了纳税人的钱，不为纳税人办事。对一些人来说，任志强的言论走得太远。任志强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有着近4000万粉丝。星期一，有不少粉丝大胆地为他辩护，同时也有人指责他对党不忠，散布反党思想。然而，自由交换观点的空间本来就小，现在这个空间却正在进一步的收紧，这让许多人担心。一篇大胆直言的评论文章星期一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注意和称赞。文章的题目是中共高层应该直面的六个问题。这篇文章星期一的晚间仍然可以在网上看到，不过人们并不清楚它会在网上停留多久。文章的作者是退休历史学家资中云，他还曾供职于中国政府一家知名的智库。这篇文章被刊载在独立的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微博上。资中云认为，不是人人都喜欢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近些年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他甚至认为，有一些人甚至希望看到一支不同的政治力量领导中国。资中云在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是中共党员和中共高层需要思考的。他说，有人质疑习近平上任伊始践行的党内轰轰烈烈反腐运动的目的何在。资中云指出，反腐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不只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还在文章中揭穿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想当然，那就是不管中国共产党犯过什么错误，不管共产党内有多少腐败分子，共产党会继续掌权。资中云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共产党领导得好，人民会继续选择共产党，但是你不能无条件地要求人民群众从一而终。 习近平三年前被推举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一直在稳步地扩大他对社会、军队以及政府官僚机构的掌控。习近平打击倡导西方价值观的人士，以及他重拳重振人民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这些努力都越发引起学术界和民间的担忧。当局星期天关闭任大炮社交媒体账户，禁止他发声。就在同一天，习近平宣布开展学习教育运动，用一年的时间对8800万党员进行共产党价值观的教育。据官方媒体新华社称，这项运动包括党章党规学习和学习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批评一些人对党的信心动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学者呢，目前提出近来呢，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近日呢，草根创作者汤建云去年编写的歌曲《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以及来讲的湖南卫视推出的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您》，被官方认为唱出了习近平浓浓的扶贫情怀。民间呢对颂扬习近平的歌曲不断出现观点不一，另外还有评论认为，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负责的宣传口表面忠实习近平，实际上是在捧杀习近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他为主题的歌曲和丛书层出不穷。中国历届领导人虽然都曾被写颂歌，但被直接在歌词中点名赞扬的，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唯一一个。邓小平时代有《春天的故事》，江泽民时代有《走进新时代》，胡锦涛时代有《盛世中华》，而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则大多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泽东等等。与毛相似，习近平也有一份歌单，包括包子铺、习主席寄语、习大大爱的彭妈妈等。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搞个人崇拜方面与毛如出一辙，但由于历史环境不同，民间对习的响应远远赶不上毛。据观察，网上热炒习近平颂歌的主要以官媒为主，大众对这种歌曲热情不大，有些甚至表达了厌恶的态度。有网友说，我们体育场广场舞的歌曲歌词是习大大习大大，人民拥护他，习大大习大大，有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怕，吓得我都不敢散步了。网友木小雪七七说，制作这个歌曲的人跪舔的姿势要做足呀，瞧你这粗制滥造的，差评。还有网友说，此种歌曲空洞无物，极尽阿谀，歌词肤浅流俗，纯粹一味的奉承而奉承的低级作品。也有一些网友将这种歌曲与朝鲜牡丹风乐团歌颂金正恩的歌曲《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活》做类比，认为中国正在步朝鲜的后尘。如果单从舆论层面分析，这些以为百姓洗脑凝聚人心为目的创作的歌曲显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反作用。因此有观点认为，推广这种歌曲并非习的本意，而是为江泽民一派做事的刘云山的自选动作，目的是捧杀习近平。坊间一直有刘云山与习近平不和的传闻。2月14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呼吁中国放开言路时，就有分析认为，胡锡进反常的行为是得到刘云山的指示。港媒《证明》杂志今年2月也报道称，环时常有超越法律、限制规则的言论受到党内外抨击。一追查，是主管中共宣传的常委刘云山下的指令，要大胆些、开放些。而《南华早报》2月1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也表示，胡锡进踩了中共的政治红线。但是，《自由之路》《21世纪中国思想犯难遇回忆录》的作者牟权衡写文章分析认为，中共在宣传口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动，并非刘云山利用职位之便绑架习向左转，而是习自己的意思。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后，先是主导中共中央办公室办公厅印发9号文件，警惕社会反动潮流。去年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起意识形态新舆论斗争讲话，称互联网已成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呼吁全党敢于亮剑，抢夺阵地， 再加上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又在近日巡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三家媒体，要求党媒姓党，在习独掌大权的情势下，刘云山无法绑架他。相反，牟传航认为刘云山和习近平是站在同一边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接受亲中媒体采访时称，要放弃居英权。人权活动人士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在接受具有亲中背景的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他是自愿回到内地协助调查，从来没有被绑架，也没有被失踪或受到任何人的威胁。他还说，他90年代初申请居英权，但20多年从未到英国居住。
好多人炒作咧，咁啊变得个事情系比较复杂啦。所以我就是决定放弃这个居英权的。
他还说，这件事情他已经跟他的太太商量过，也得到了他太太的同意。李波去年底失踪后，批评人士怀疑他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回到中国大陆的，并对一国两制可能被践踏表示担忧。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倪伟平对李波的说法提出强烈质疑。
我们认为李波是在被剥夺了自由和被胁迫的情况下才这样说的。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尽管英国已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请求，希望派领事官员探望李波，但是还没有获得中国的批准。倪伟平说，英国应该继续提出探望要求，这不仅是李波一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很多被关押的外籍人的问题，关系到他们的权益是否得到维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李波不是英国公民，不存在外国政府提供领事保护的问题。
李波持有香港居民的回乡证，如果不是中国公民，他不可能持有回乡证。所以从法律意义上讲，李波是中国公民，他不是外国公民。
中国官方电视台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播放被当局抓捕的嫌疑人在电视上悔过或认罪的视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西藏问题方面，西藏活动人士这两天呢来到了美国国会山，展开一系列的游说活动，为促进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努力。他们向国会议员们表达了什么样的诉求？这样的游说活动是否有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两天，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西藏活动人士穿梭在国会各办公大楼，与国会议员或他们的助手会面，敦促他们关注西藏问题。争取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的交流与发展负责人策帕百玉说，现在西藏人民缺乏基本自由，
特别是习近平执政后近3年来的压制更加深入到了普通西藏人的生活中。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一批西藏活动人士。麦戈文议员说，这种面对面的接触是最有效的游说方式。
当我选区的西藏活动人士来找我们，他们会告诉我一些人权个案以及西藏人面临的总体挑战。他们恳求国会不要忽视西藏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到国会来就是要确保国会没有遗忘西藏。
国会议员们平时事务繁多，有时候需要活动人士们当面提醒他们持续关注某一个议题。佛蒙特州西藏人协会的南希·林德伯格说，在西藏问题上，美国国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现在国会有各种法案，我们到这里就要呼吁国会议员们支持这些法案，改善西藏人权。
麦戈文众议员在这届国会推出了西藏旅行对等法案，法案要求中国以对等原则给予美国官员、记者和公民出入西藏的自由。如果中国继续实行限制措施，美国将拒绝某些中国官员进入美国。去年曾经和国会代表团考察过西藏的麦戈文议员说，他会持续推动国会通过这项立法。
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可以说是非常残酷和压制。那些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我认为他们犯有侵犯人权罪。
他们不应该享受到美国的特权，也不应该允许他们把财富藏在美国银行。
不久前，另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卡普阿诺推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独立调查西藏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去年在中国监狱中死亡的原因。争取西藏自由学生组织的策帕巴育说，这项决议案就是他们的团体游说的结果。巴育还说，参加西藏游说日活动的团体很多，有些团体对西藏的未来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不过在西藏游说日，他们能够放弃争议，为共同的目标努力。
我们一起寻求切实的目标，不管是决议法案或者签名信，这是我们要寻求的国会支持。
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麦戈文议员说，他希望中国领导层能够朝着实现和解的方向努力，包括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说，实现和解有利于美中关系发展。
如果中国能够以成熟和有远见的态度来讨论和解，给予西藏人民做自己的自由，我会对中国政府改变我的看法。
西藏游说日开始于2009年，今年有大约100多个来自美国各州的活动人士自费来到华盛顿参加游说。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湾方面，国民党立委陈学圣提案要求政府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入境台湾的签证，获得了台湾立法院跨党派委员的支持和联署。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民党主席补选参选人立法委员陈学圣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表示，他提案要求政府让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台进行宗教弘法，已经获得跨党派委员的联署。
不管是民进党啦，时代力量啊，亲民党都有委员来联署，所以如果能够成案，也是这一届立院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跨党派的委员对一件无关政治的事情，大家共同表达相同的立场。
陈学圣委员还说，不能因为两岸关系可能产生变数，就把宗教界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拒绝于台湾之外。台湾身为主权独立的国家，这项提案将是重视人权的指标。陈学圣委员办公室稍早发布的新闻稿指出，达赖喇嘛曾经于1997年、2001年以及2009年三度访问台湾，之后马政府因为中国大陆的态度拒绝发给达赖喇嘛入境签证。新闻稿还说，台湾有超过100万藏传佛教的信徒，如果长期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弘法，将是广大信众的损失。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陈学圣委员正在竞选国民党主席补选，在这个时间点提出邀请达赖喇嘛访台，不免令人质疑动机为何。
我觉得为什么陈学圣之前不提出现在提出，但是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但是总是国民党有人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还是希望马英九政府应该要核准达赖喇嘛来台的相关签证。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民进党非常支持达赖喇嘛来台，他说，如果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达赖喇嘛为何不能入境？政府应该毫无疑问地给予达赖喇嘛入境签证。国民党立委陈学圣在记者会上强调，邀请达赖喇嘛来台绝不是为了竞选党主席，他长期和西藏朋友的关系非常深厚，曾经两度组团去尼泊尔探视西藏难民，并协助在台西藏难民取得合法身份。2001年达赖喇嘛来台的时候还特别召见他，就此表示感谢。陈学圣还说，邀请达赖喇嘛来台对台湾民众来说是一件有感的事情，希望马政府能圆满达成，不要等蔡英文上任之后就轻而易举地邀请过来，这会让大家觉得国民党的诚意不够。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接受邀请达赖喇嘛来台的申请也不会用奇怪的政治理由阻挠，一切按照程序办理。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质询指出，达赖喇嘛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谁比较能获得民众的好感以及国际的能见度呢？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答复说，达赖喇嘛在世界的知名度高，身为宗教领袖，在民众的心中地位比较崇高。张瑞雄则建议张善政内阁不妨把握最后80天的任期，做一些大破大立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立法院选举后新的会期出现一些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中包括民进党和时代力量党立委近日相继提出了一些法案，被认为可能对台海关系带来冲击。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民进党立委在台湾立法院开议不久就提出一些法案，包括废除在学校和政府机构悬挂孙中山遗像、正副总统、五院院长和立委等公职人员就职时无需再面对孙中山遗像宣誓等所谓转型正义的相关修正案，引起学者、专家和舆论的批评，认为这并非新一届立法院应该推动的民生优先法案，它还可能引起两岸关系的紧张。源自于太阳花学运的时代力量党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提出该党版本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名称为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时代力量党立法院党团说，这个提案具有两国论的精神。时代力量党立委黄国昌说，草案名称的我国是指中华民国，因为对时代力量党来说，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是对等的国与国关系。相对于时代力量以两国论精神来界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民进党立委提出的草案名称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反而没有使用民进党几位立委在上一届立法院提出草案所使用的台湾与中国缔结协议签署条例的用语。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目前担任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的荣安兰说，去中国化和台湾认同的普遍高涨是中国对蔡英文政府的两大担忧，因为北京认为前民进党总统陈水扁试图以去中国化的作为将台湾带往独立的方向，因此他们对此格外注意。荣安兰说，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PRC worries about, or two things they worry about.
我认为中国有两个主要担忧，一个就是去中国化。他们在陈水扁执政时看到了这个情形，他们会注意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例如改变政府机构或政府支持的机构的名称，或是以各种方式试图有目的的制造一种有别于中国的台湾认同，它带有暗示台湾独立的意味，即使并没有使用台湾独立的名称。
不过荣安兰表示，蔡英文看来并不支持这种做法，也不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台湾与中国的不同认同，与中国直接对抗。不过即便如此，荣安兰认为台湾认同感在马英九主政下不断升高，也让北京更加担忧，一旦台湾与中国越走越远，将来台海两岸将会失去统一的基础。荣安兰说，
And in the years while Ma has been in office, accepting one China,
在马英九任内接受一个中国，即便是在一中各表的情况下，台湾认同的幅度也明显有所提高。虽然我认为现在所说的台湾认同和以往台湾认同的含义已经有所不同，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大陆仍然有相同的担忧，他们担忧未来不会再有朝向某种形式的统一的基础了。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2月24号在该党中常会的立法院党团报告后表示，民进党首次在立法院占多数，社会上对于民进党推动改革有高度期待，因此应该以推动社会关注的重要优先法案为主。他说，民进党应该对议题设定具有整体战略思维，对于政治敏感度高的议题，应该先透过党团会议或内部政策机制来讨论，通过设定的做法和步调，让外界看到党团整体的问政节奏。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24号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民进党立委有关废除在学校及公家机关悬挂孙中山遗像的问题表示，民进党人的此一举动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说，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生追求国家统一和中华振兴，受到全体中华儿女的敬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人口问题学者说，亚洲目前正在经历着近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人口变化。到2050年，这一地区内65岁以上的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3亿人增长到约10亿人。面对人口的急剧老龄化，亚洲的各国政府正在寻找对策，涉及到政策范围广泛，包括医疗保健、退休年龄以及养老金计划等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在泰国曼谷一家公立医院的住院病房里，年老的病人们躺在病床上等待办理住院手续和接受治疗，这一幕已经成为医院中习以为常的景象。这一景象也凸显了随着人口不断老化，泰国所面临的医疗和社会层面的挑战。在泰国6700万人口中，有超过10%是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世界银行预测，到2040年，泰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1700万，超过国家总人口的1/4。国有智库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威莫斯瑞表示，泰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项急需应对的政策挑战。
Compared to other Western country, we are aging very fast.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尽管我们与那些已经经历过老龄人口问题的国家有相似之处，但在泰国我们将看到一场非常迅速的改变。在我们还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这段时期，人口老龄化对我们将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国也受到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困扰，日本也有报告说，该国约有30%的人口已经超过60岁。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也面临着类似的趋势。世界银行前任经济学家、现任私有智库泰国发展研究机构研究主任的吉里达·保皮奇彻表示，对很多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
So, in many countries in East Asia,
所以在东亚的很多国家，随着人口年龄增长，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我们预计从2010年到2040年，泰国的劳动力人口将下降超过10%。在韩国，这一数字将下降超过15%。所以15至64周岁的这一群体的人口数量将减少。
国际助老会东亚和太平洋区主管爱德华多·克莱恩表示，人口变化将对这一地区的各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This demographic change is changing radically the shape of our societies. So,
这一人口上的变化将急剧地改变我们的社会形态，所以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一次人口变化。从宏观经济、居民家庭、个体行为以及教育制度的多个角度来看，这次的人口变化对社会和经济规划者们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克莱恩透露，联合国有关越南的一项研究发现，截至2030年，越南的养老基金将被消耗殆尽。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是让90%的老龄人口在家养老，让7%的老龄人口在社区养老，让剩下的3%在养老院养老。吉里达表示，政策上的改变需要包括稳步提升生育率，增加女性劳动力的参与，延长老龄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允许更多的外来移民进入本国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体制重建，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分析人士表示，菲律宾、印度、柬埔寨和老挝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刚刚开始他们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泰国曼谷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目前正在经历大的人口变化。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少数族裔的总数会在2044年成为美国人口的大多数。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政治也必然随之改变。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少数族裔选民在如何改变华盛顿近郊的威廉王子郡。 该郡曾经是共和党的绝对支持者。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相关报道。
欢迎来到维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的托多斯超市，
这是你拥有一颗拉美心的商店。
卡斯罗·卡斯特罗是托多斯超市的创立者 CEO， 也曾经是一名非法移民。
我得偷偷过境，你知道没人给我签证。
他在1980年萨尔瓦多内战时逃难，现在他是美国公民并且投票，但是不投给共和党人，绝对不投给将墨西哥移民视为罪犯和强奸犯的领跑者川普。
拉美社区整体上，当然不能说每一个人，觉得被共和党抛弃了。很显然，川普先生的豪言壮语没有帮助。
在维吉尼亚州的郊区，这会成为共和党的一个问题。威廉王子郡是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占优势的城市和共和党占优势的乡村地区之间的边界，而在威廉王子郡，少数族裔人口自2000年以来大幅增长，拉美裔、非洲裔和亚裔人数已经超过了白人。这个趋势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
威廉王子郡的这一趋势成了风向标，反映了几乎全国的趋势。
克里斯图尔特是威廉王子郡议会主席，所以他是川普在维吉尼亚州的竞选经理，让人惊讶。斯图尔特支持这个国家打击非法移民的最严厉的措施，因此他在拉美裔中没有多少朋友。
我认为非法移民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不只是在维吉尼亚州，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需要解决，而且人们知道这个问题有待解决。川普是第一个非常直接地谈这个问题的人。
斯图尔特所居住的房子历史悠久，曾经是乔治华盛顿住过的种植园，但是他的政治理念可能像他的房子一样是过去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郡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多样，他的政治取向越来越倾向民主党。
斯图尔特说，选民会因为质朴的风格而支持川普，但是卡斯特罗说，拉美裔和其他人都希望他们族裔中有更多的选民出来投票。
少数族裔会有很大推动作用，但需要时间，这需要时间和大量的工作。
谁能入主白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11月时去投票。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维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本拉登生前呢，曾经预言伊斯兰国将会垮掉，并且警告说，圣战者在击败西方之前成立哈里发国的任何努力都注定会失败。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2011年突袭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阿巴塔巴德藏身地时，发现了一些文件。在新近解密的这113份文件当中，本拉登透露了自己当时的一些想法，其中包括呢对伊斯兰国命运的预测。本拉登在那次突击行动当中被击毙。这批文件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美国情报机构进行了翻译。本拉登的笔记和信件显示，他是一名事必躬亲的管理者，他在努力使基地组织免于分崩离析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耽于妄想。这批文件的产生日期是2009年至2011年。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谈到这批文件的时候说，基地组织内部并不团结，其内部从来都充满着分歧，人们应当看看表象掩盖下的混乱。另外，在地球轨道上停留了240天之后，美国的宇航员凯利和俄罗斯宇航员科尔尼年科安全返回了地球。星期三清晨，运载着凯利和科尔尼年科以及另外一名俄罗斯宇航员沃尔科夫的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在哈萨克斯坦安全着陆。此前三小时，联盟号飞船从国际空间站起航，沃尔科夫在国际空间站上这次停留了6个月的时间，这是一般的长度。凯利目前呢是空间停留时间最长的美国宇航员，他和科尔年科在国际空间站上绕地球飞行了5440圈，从地球轨道上看到了10880次的日出和日落。这两名宇航员的使用是测试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对于人类身体的影响，以便为未来持续数十年的宇航使命制定计划。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